请再次的把圣经打开。那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如果你看第一节，在这里就提到说，主耶稣他受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的邀请，那主耶稣接纳了这邀请，他进入这一家，那就在那里跟他们来同吃哈。那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看福音书，我们知道说这不只是这不是第一次，那主耶稣进入或者说受邀去参与这样的跟这些这样的一些人来同宴席一起吃喝。那我们必须看到的就是，那当主这样的参与的时候，不是我们所谓的社交活动啊，而是主他每一个行动，他每一次参与这些的时候，那他都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他是要把神的话语带到这些人的当中，教导他们。那就像我们之前在第七章，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也曾经在一个城里在一个叫做西门的法利赛人家中来跟他一起吃喝。那在那里主耶稣就教导他关于爱跟饶恕的重要性。那我们在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也受邀进入一个法利赛人家。那他不是进去那边因为有的吃就说他们喜欢听的话，那他乃是借着机会来教导他们，那教导他们他们那错误的传统，他们所谓的饭前洗手的那错误。那么主耶稣也在当中，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是严厉的责备他们说他们有祸了，一再的就是提出这些。那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主，那他所在意的是人是不是照着天上的神的吩咐来行事。那而在这第十四章里，那第一节一开始你注意看，这一节第一开始就说这一天是什么呢？是安息日。那这在这里主耶稣他知道这邀请他去吃饭的这法利赛人的领袖他的用意。他是清楚知道他的用意。那他是知道说这个人是要来看或者说他是要来他所他请耶稣主耶稣去吃饭是要来看他是怎么样看待或者是怎么样的来依在安息日来守安息。那他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来邀请他。那主耶稣也因此主耶稣就顺应他们的安排顺应这人还有他所请来的宾客的安排。那主耶稣就在这个就是宴席当中就跟他们来谈论遵守安息日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主耶稣的目的也一样，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对安息日的看法，或者说他们对守安息这件事情的错误的观念。那因此那主就是进入他们当中跟他们谈论这事。那我们知道说，自从主耶稣出来传道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记得到底多少时间了吗？我说过好多次，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再重复那至少有两年多了。应该是接近已经是在三年左右了。那在这期间我们这是在查考路加福音。那我们就算不看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单单看路加福音，我们都知道我相信你如果过去都在这里听的话，你会发觉到说，又在讲安息日。那 这不是第一次了啊，为什么一直重复啊？为什么这样啰嗦？那问题就来到，讲了是不是听了呢？听了是不是遵着做呢？那我们看到说这些，而且呢很多时候或者是这些都是常常都是这些法利赛人在当中他们是来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来跟主耶稣针锋相对是很多时候就像这一次待会我们会看，那其实也不是他们也不是被动谈论这个事情，那他们可以说是主动的，那他们是很执着于他们所谓的遵守安息日。那他们为什么是这么执着呢？那为什么这样为这安息日守安息日一再的来把这事情来跟耶稣来你说辩论，或者说来谈论呢？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当中曾经经历一个悲惨的一个时段，那就是犹大国曾经被巴比伦所灭。那在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之前，那其实神一再的差派先知告诉他们说他们神将要这样子来做，如果他们不听不悔改，那他们除了拜偶像的事情，那其中还有就是他们其实不仅仅是拜偶像，因为拜偶像是十条诫命里面的前面几条，但是呢不仅是这样，那他们在守安息，那特别是主的第四条诫命吩咐说要在安息的时候要守为圣日，那这件事情上他们没有来遵守。那神差派先知警戒他们，告诉他们指出他们的错，但是他们一再的不听。那一直到最后即使是在神要执行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其实神也差派又在差派先知警戒他们要守安息。那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的话耶利米先知也一样被神差派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容许我就读耶利米书17章27节给大家听那我也要说这不是我第一次读这一处经文。让我们来看耶利米先知怎么说他说你们若不听从我，当然他是代表神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各门，那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那这是很严厉的。那这是神不是第一次差派先知这么说，但是这些人有没有听呢？那结果事情就照着神所预言的来发生了。那事情就果然照着先知所说的发生了，犹大国被灭，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被变成废墟，夷为平地。那不单是这样，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就被掳流放到异地，不是在应许地，而是被带到巴比伦，还有带到各处。那我们看到说这些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这些事情不是他们不知不觉而是他们一再的被提醒，但是他们不愿意听，他们不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遵守，以至于事情就发生了。那在被掳到巴比伦70年其实就照着神的应许，70年后神就照着自己所应许的信实的把他们让他们回归回到应许地。那这一些被掳回归的以色列民这些神的子民，那蒙神施恩之后，那他们 回归之后，他们啊动他们就在审查之后，他们发觉到说，他们就是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守律法。那其中啊，最为就是一再的被提到的是关系到说遵守安息日。那他们知道说，那他们没有这么做，因此啊，他们遭遇这么大的浩劫。一直回到当他们回到应许地的时候啊，你看到说以色列民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我们如果好好的看圣经啊，从回归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参与偶像的敬拜。那他们就是很执着的要来守安息。那其实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守神的诫命，那是可圈可点啊，那是美，那是好的事情啊，那是一件美事啊。但是他们当中这些敬虔的人啊，为着怎样呢？为着不让人干犯律法啊，他们就在神的律法以外啊，就是加上一些的条规，那就好像一个围墙或者好像一个围栏这样啊，不让如果人就是不如果人不越过这个他们所放的这个围栏就不会，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这样就不会去干犯律法。那当我们可以说他们这样的就是出发点啊，就是说不愿意干犯律法，那是好的啊。但是这些的条规啊，日子久了啊，越来越多，特别是安息日的条规啊，更是多的啊，太实在很多。那而且呢，这些那都怎样呢？都渐渐的成为了他们的传统。那以至于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他们这些人守这些条规多过于来看见神的律法是怎么说。那我们再说守律法并不是什么错误。那旧约的神的子民，神颁布十条诫命给他们是要他们守。那新约我们新约子民也一样，神的子民也一样应当是来守来守这些的诫命那不过他们的问题不是守诫命的问题，主耶稣也并不是责备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守诫命其实主耶稣当说到安息日的时候主耶稣甚至是说我就是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那意思是说他并不是不愿意人来遵守安息。那他并不是不愿意以色列人来遵守安息。意思是主耶稣自己本身在地面上的时候，当他在地面上服侍的时候，他都一再的守住这样的一个神的诫命。那主耶稣所不愿意的是他们错误的来遵守遵守一些不是神诫命里面的教导，遵守一些人的错误传统，那以至于使到这个安息日变成非常可怕的日子一样那人好像是一直就是被监视说不能够享有那真正的平安安息不像我们刚才在唱的第一首诗歌讲我们说这是欢欣喜乐的安息日，他们当然好像是胆战心惊的来度过每一个安息日那我们知道说这不应当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看到说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这一段经文一到六节，十四章一到六节，那在这一幕里面我们看到那主耶稣也一样的来指出这些人在安息日里面因着他们的传统所行的错误。那 那主耶稣是要他们那恢复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吩咐来守安息。那求主帮助你我，那我希望我们当中如果你是信徒那你特别你是我们本堂的会友，那你不要有那样观念说，哎呀，律法那是摩西颁给以色列民的十条诫命是他们的事那让我们知道说，新约信徒，我们仍然需要靠着神的恩典，照着神的心意来守。那今天我们就单单提到守安息那我们来听安息日的主是怎么样的吩咐，好叫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心意来行。那请我们来看再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这里说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有人请耶稣基督去吃饭。那这是在安息日，这应该是在早晨，就好像我们这样一早就来聚会。当然我要说是好像我们这样当然他们是在犹太人会堂。那如果他们早上聚会敬拜之后，那当天按照这样应该是主耶稣是在当中来传讲信息。那么主耶稣在这个这会堂的敬拜之后，那在这里那邀请主耶稣的这位首领那他就是应该是按照他们的习俗，那就这样呢邀请这位外来的讲员，这位在当中来传讲的到自己家里来用餐。那一般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餐都是在安息日之前就已经就是安排预备好了，那就是在安息日他们敬拜之后就做主人的就邀请这样。那他所邀请的宾客要不是跟他是可以说同辈同等级的人，那就是一些比较显要，一些比较尊贵身份的人。那就这样的，那就主耶稣被邀请那带他们当中。那这样的一个邀请，那是接着这样来表示欢迎接纳。那这本身不是什么错啊，对不对？那这是这是很好的。那不过我们要知道说，这位邀请耶稣基督的这法利赛人的领袖，那和他所邀请来的这些宾客，他们内心里确实有很大的缺陷。但我说缺陷那可能还不足以形容呢，或许我应该说有很邪恶的念头。那他们内心里并不是友善内心里并不是对他们表面上邀请要接待的这位宾客那样的就是以善意友好的方式来接待。那如果你看第一节接下去说什么，他们是怎样呢？他们就窥探他。那这个窥探当然是注意的来查看如果你是被派去窥探一个地方你可能就是很仔细的去看，去找考察，去弄个清楚。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这里所说的窥探用的这个字眼呢不单是并不是说他们想要更多更好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而是他们是带着一个不良的动机他们是带着一个邪恶动机，他们是设了陷阱那要来陷害主耶稣他们是要借着他们的观察，他们的叫所谓的考察来要得到把柄来对付主耶稣。那怎么说呢？那如果我想我们不需要翻当然我们过去看过的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 也有类似的状况。主耶稣那时候才刚刚出来传道不久，那他去到一个会堂，那他在那里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那在那里的描述也一样，说到说当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窥探耶稣，那其实是用同样的这个字眼啊。那边经文就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啊。那边他就加上说，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病去告他，那这就是他们的动机。那其实这些这个时候啊，请主耶稣到他家里的这法利赛人的领袖，那他也一样是在那里不单是他，还有他的宾客，也是在那里那守候着，要看到说，哎，到底那耶稣是不是这会不会或者说那看耶稣是会在安息日去治病吗？为人医治吗？那他们就像那猛兽埋伏着在那里等候着猎物出现，等要来要要要要要要来就是出其不意的来攻击来伤害他。那这些人外表敬虔这些人去会堂参加这样的一个敬拜神的活动这些人在之后也用这样的一个人看为是很好的方式来接待但是他们背后，他们内心却是隐藏着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念头，那这是大大的干犯了神。那其实他们本身就已经犯了安息日了那犯了神按照神律法所规定的，这他们不是守为圣洁，而是心存罪恶的，在那里进行各样的敬虔的宗教活动进行各样的合乎人所看为的那样的一个社交的礼仪，但是呢他们内心是大大的犯罪。那如果你看第二节说在他面前，就是在主耶稣的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那就是说当主耶稣进入这一家的时候，眼前就是这个人那这个患水骨的人怎么会在场呢？那这患水骨的人是不应当在这里的。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不应当是在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的。那什么是患水骨呢？那其实这里所描述的是说了这个人身上他是身上的部位浮肿，或者是我们一般说水肿那或许甚至是如果一段时间甚至是有点溃烂这些的那么这写明说，那他除了这外在的症状之外，那他身体里面可有更深一层的这病症，那可能是肾脏有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的内脏，那已经是严重的疾病了。那有这样的症状，那写明他是在礼仪上不洁净了。那这样的状况他应该是离开社群的，那法利赛人是肯定不会愿意接近这样的人，但法利赛人也肯定不会邀请这样的人来出席宴席的。那么既然是这样，这个人怎么会在这里呢？那这个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那而且是主耶稣一进去不可能看不到。如果你看接下来的经文第七节我们还有读到，下一节我们看他们好像都还没有做好就是刚刚进去就主耶稣就一眼就看到这个那好像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定可以看见的。那我们要看到说，其实这是这些人刻意的故意的让耶稣看见这个人。那这些人刻意的安排要耶稣看见这个病人。那这些人并不是 对主耶稣基督一无所知。我说这些人，我是指这啊，邀请耶稣基督的这领袖，这法利赛的领袖，还有他的宾客，并不是对耶稣基督一点都不认识。其实他们很认识耶稣基督啊。我说的认识是知道啊。那他们知道什么？知道耶稣基督啊，或者他们甚至看见、听见过耶稣基督在别处怎样的为人医病赶鬼啊，他的医治的大能啊。他们甚至可以说。按照他们所知道，他们认为说耶稣基督应该是能够医治这个人。那他们也对耶稣基督的知道，知道什么呢？他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那么当他看见人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他必定会愿意来显出他的怜悯之心啊，来向人来施恩啊。他们知道这些，他们肯定知道耶稣基督的能力，肯定知道耶稣基督的慈爱、怜悯之心。那他们对主的认识啊，那对他们有没有帮助？有啊。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他们对主的认知啊，他们。因着内心的邪恶，那使到他们属灵的眼睛是蒙蔽的。那他们不是按照所知道的来更加的追求认识那他们不是因着所知道所认识的，那来谦卑的来接受接纳耶稣就是基督。那他们反过来是用所知道所认识的，那要来陷害基督，要来毁灭基督，要来拦阻神的工作。那他们就像我们如果有读过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六章那里描述但以理所遇见的那些邪恶的总长总督，那他们要陷害但以理的时候，他们知道但以理生活是那样的那样的敬虔，那样的就是谨慎，那圣洁。那他们知道说他们是找不到在生活之中找不到但以理的把柄，那他们却要在但以理的信仰生活上来下手。那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五节就说那些人便说就是这些陷害但以理的人，他我们要找掺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寻不着。那也就是说他们要怎样呢？要制定一些的东西，使到当但以理要来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他就干犯了他们国家的法令。那也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设了圈套让王颁布了那样的一个邪恶的命令。他们就是在那里观察看但以理遵不遵照神的律法来行。那当然他们得逞了不过我们如果知道那故事，神保守但以理。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那我们看到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实在这些法利赛人那实在是邪恶，那竟然在所谓的安息日的同时心怀不轨，那竟然是在所谓守安息的同时是在那里敌对神。那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神，我们也在守基督徒的安息。那要问的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守安息呢？你是带着渴慕多知道多认识神的话语，多认识神话语的教导来参与来聚会你是带着要来照着神的话语来行，来聚会，来讨神的喜悦呢？还是你就像这些人一样，外表敬虔外在是做得人看为很好，但是内心却存着各样的邪恶。那要问的是，你在窥探吗？你心里 是存着什么样的谋算，什么样的念头呢？那对活在肉身当中啊的信徒来说，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是活在一个敌对神的世界，那让我们都真的是谨慎小心，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智，因为我们知道说随时随地都会被像这样的窥探啊，那让我们真的是时刻谨慎小心，不让自己在言语行为上那有什么疏忽啊，我们都必须每一天都在神的面前都靠来神的恩典活出圣洁，那好让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如果被仇敌控告的话，那让我们都是因为行在正义的里面被人诬告，那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不义的事情，那给仇敌给魔鬼留地步，那被人控告羞辱主，求主帮助你我。好，我们我们再来继续来看第三节。那第三节在这里，那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第三节那他说什么呢他对这些人说，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那律法师可以说就是犹太人当中这全是他们的所以说全是律法在人眼里是全是律法的那专才那在人眼里他们应该是很熟读律法的，那很熟悉律法的，那么或者以今天来说他们就像神学院的讲师一样那么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这就是照着这些人所诠释的来执行的那一群，那他们喝起来那就是可以说是他们当时候这些所谓律法规条的那权威那以色列民如果有什么疑问有什么疑惑，那就是会向他们来提问，那到底这个条规上容不容许这样做这个传统上是不是容不容许这样做那样做那不过让我们注意在这里主耶稣并不是问他们到底条规律传统是不是可以这样做，那如果你注意看在这里主耶稣乃是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那这个可以不可以如果直接从原来的文字来翻译的话呢，它可以翻译为说合不合乎律法，那安息日合不合乎律法，或者说在律法上在律法上这样做可行不可行那为患病的人治病那是向患病的人来显恩慈也就是说在这里主耶稣乃是问他们说安息日向人显恩慈向人行善事合不合乎律法主耶稣并不是不知道主耶稣是可以的问他们，那主注意的是主耶稣不是问说合不合乎条规合不合乎传统，或者说合不合乎你们所实行的，那主耶稣乃是说合不合乎律法，所指的是神的律法。那这里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并没有开口说什么他们以为他们内心所存的主耶稣不知道，那他们设了陷阱，他们内心所存的那个邪恶，那其实主耶稣都知道。那你看到说在这里他们没有开口，那但是在这里 说主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看在第三节是那个动词是华文翻译是说啊。那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啊，如果直接的翻译的话，那是回答，那或者说回应。那无所不知的主耶稣，他是那全知的神。那这些人虽然口里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们的心思意念主都清楚知道。那主完全知道说完全看见说他们内心在想什么。主完全全知的主，他完全听见他们内心在说什么。那虽然这些人没有开口说话，在这里主耶稣乃是给予他们回应回答。那这里主耶稣乃是按照他们内心所想的来回应，按照他们内心所说的来回答。那全知的主耶稣，他乃是按照他们的心思意念来回应他们。那主耶稣并不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要他们同意，那主耶稣乃是质问他们你们愿意公开的声明说在安息日治病是不合乎律法的吗？那主耶稣乃是质问他们，你们愿意公开的承认说安息日显恩慈行善事不合乎律法吗？当然他们不作声。其实同时主耶稣也在那里表达的是安息日治病当然是合乎律法的。那也就是说安息日向人显恩慈行善当然是合乎律法的。那安息日是神所赐的，那神的本意并非要加重拖累他的子民不是在安息日来加重来拖累他的子民。那神本来的用意就是要人在安息日里面身心灵得到修复，那能够去做神呼召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那安息日应该是个释放的日子，安息日应该是医治修复的日子，那是人应当满怀盼望愿意的来守，而且呢是人充满而不是人充满着惧怕又要度安息要过安息日了，那不是这样子那我不知道每个主日你是来到之前你是期盼着有主日，期盼着说哎呀能够放下所有的东西来到教堂，来到教会里面来聚集的，还是你心不甘情不愿，你很多的拖累更是不愿意来呢？那我们要如果不是那样的一个愿意来乐意的来，那我们要查问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教会的领袖所做的不合神心意吗？还是你自己内心里面有问题你应该好好的来查问。那在第四节那就说他们却不言语，他们无言以对，他们保持沉默。那么这里第四节就说主耶稣就治好那个人，那而且主耶稣叫那个人走，那这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向这个人来施恩行这样的一个善事，那主耶稣也释放了他。那神赐安息日是要让我们那些有疾病的得医治，让这些疲惫的来得到歇息。那也借着安息日提醒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劳作的安息即将来到，让我们在这一天提醒我们在这世上来到这世上神把我们放在这世上不仅仅是为着谋生，为着自己的娱乐这些来所谓的活，那神要在这一天提醒我们他的大能，他的智慧，他的慈爱，他的救赎，那使我们真的是在这一天跟圣徒 来相交，使我们从神的话语来享受神享受到属灵的喂养。求主帮助我们，我怕我们巴不得安息日真的是对你来讲是这么样的这么一回事。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那第五节这里主耶稣便对他们说这里翻译为说的这个动词一样的跟第三节是一样同一个字眼那也就是回答回应。那你看到他们一直都没有说什么，他们一直都没有问什么，但是他们都存在内心里面但是呢主就是在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没有开口说什么的时候就说了就给他们这回应。那主耶稣他乃是看见他因为当主耶稣行医治的时候，这些人是看见的那这些人看见的时候他们内心会怎么想？真的是不出我们所料他踏入我们的陷阱了。他们可能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了，他们可能就是接下来就是要下手害耶稣了。但是呢耶稣却没有等他们说什么，等他们做什么，耶稣就回应他们内心所想的，回答他们内心所说的。那全知的主他怎样呢没有让他们来得及说话，来得及做什么行动，那全知的主就按照他们内心的心思按照他们的内心里面的那议论来回应他们。那主耶稣就发出这一道反诘问句，那就是这样这里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把它拉上来呢？那这是个反诘句，那意思是说很显然的，那答案是他们当中每一个都是这样在如果安息日牛啊驴啊掉在掉进井里，他们一定会去把它拉上来。那他们他们的就是他们能够听到牛的惨叫驴的哀叫，那他们怎样呢他们就马上采取行动这么做那因此他们当主耶稣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心里有数他们不能够说没有，他们已经都他们一再都做这样的事情了那其实这我不知道你想到有没有联想到，其实在不久前就前几堂我们在看第十三章的时候，那主耶稣也同样在会堂里医治了一个弯着腰18年的妇女那在那里那主耶稣也说类似的话，那主就说在路加福音13:15-16，主说假冒为善的人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那就是去让他喝水吗？那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那主耶稣在那里释放了那个女人，那同样的主耶稣在这里释放了这个人。那主耶稣是在质问他们，你们看到牲畜的苦楚你们愿意帮助牲畜，但是这个是人，这个是神的子民，你们为什么看不见呢？那你们为什么不是向他来施恩呢那你们为什么不是做这样的一个善事释放他呢？而且呢在他得释放的时候，你们却心里面在那里愤愤不平的，为什么是这样的？那我们看到说这些人主耶稣是在其实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和这律法师，那指出他们的不是。那让我们 看到说他，你看到他们愿意帮助牲畜，却不愿意帮助那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在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呢？我们看重很多其他的东西，却不看重神所吩咐的就是不看重即使是自己儿女自己晚辈的属灵光景，而却是看重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也不看重那些未信主的人的灵魂却忙着做其他的事情。那忙着甚至是在安息日的当中，忙着为自己安排各样的娱乐忙着为自己安排各样的享受，却没有想到说在这一天里面要来看到这些人需要被释放。那我们来看第六节怎么说呢？第六节他们不能对答这话。那实际上他们根本无能为力来反驳，没有办法来反驳主耶稣基督他可以说是让他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困惑的当中，那不知道该怎么来作答。那我们的主敌对我们的主的这些人，那我们的是他们是被真理那的力量可以说是震撼到哑口无言。那主耶稣并不是要这样用这些话来战胜他的这些敌对他的这些人，那不是用他的话来彰显他的逻辑推理有多超凡。那主耶稣这样做是为了怎样呢？为了帮助这些人，那因为他们也是被捆绑在他们自己所设定的这些条规，把自己陷在罪的里面，因为他们不是在守神的律法，他们是在守自己所设立的这一些你可以说超越律法的要求。那不单是自己守不住他们也就是要逼别人来守这些。那主耶稣是要他们清楚认识到说这些是不对的，那需要离开这些。主耶稣愿意的是他们认罪悔改，释放他们那他这样子做主耶稣这样子做，唯一是要尊荣天上的父，尊荣在天上的神。那要照着神的话语那来让人来保持就是接着遵守神的话语，保持圣洁。那主耶稣所憎恶的是人把真理给歪曲了。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需要学像主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要清楚认识神话语的吩咐，清楚认识神话语的要求。那么我们不但是知道认识，那我们也要照着神话语的吩咐要求来行，知道是一回事，真实的来行又是另外一回事让我们乃是遵行神的吩咐来讨神的喜悦，而不是就是在那里受人的话语，或者说人的一些条规来使到我们不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守律法当然我们要知道说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其实主耶稣多次的在福音书里面多次的要纠正这些法利赛人的错误 那因为法利赛人所关心的不是神律法怎么说啊，法利赛人所关心的是他们啊自己的条规。那因为他们是怎样呢？他们能够照借着他们的条规、他们的传统啊啊、在人的眼前看他们是能够守这些，他们以这些自以为意啊，就是守住这些啊、他们啊、守住这些外表的敬虔，那、他们啊、就啊、认为说啊、他们啊、是比啊、不但是他们认为，甚至是当时候的犹太人都错误的认为说他们是比其他的人圣洁。但是其实当他们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啊，那即使是外表很敬虔啊，他们惹神的愤怒，那他们是在罪的里面。那让我们啊、谨慎小心，让我们不啊、落入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那我们必须知道说，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看到说，那安息日是为人的益处，那啊、当然特别是为人属灵的益处而设。那不是为要使到人受到伤害，那但是呢，我们却看到那、有许多的人啊、仍然还是在安息日啊、那年轻人找工作那工作是要他在礼拜天也做工的，那啊、为了多一份多一点薪金啊，不无所谓啊。那么就去做。那其实当我们啊、在主日的时候啊、不守主日，那其实我们就是干犯第四条诫命，不守安息。因为主日是我们新约信徒的安息日啊。那在主复活的时候啊，或者说这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是啊在这一天啊，从主耶稣复活之后，那我们看到说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看到说初期的教会就已经是这样。那甚至是在在启示录里面啊，主的神的话语更是告诉我们说，这一天神的话语把它称为是主日，是属主的，那不是属于你我的。那主才是安息日的主，我们不是要照着你我的喜好来在啊这个安息日里面来做各样的事情，而是我们必须是在这一天里面遵照神的心意来守安息。那我们在这一天里面，要不是在教堂里面啊、在教会里面来聚集来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也应当是圣徒啊、是聚在一起彼此的来用神的话语来激励。那我们啊、在这一天里面啊、如果不是在学习神话语，我们也应当是把这一天来让神来使用。那你平日啊、有没有读神的话语呢？那可能你说很忙啊、一天里啊、里面可能一个早上起来啊、能够只有一段时间好好的来读到，不能够再腾出什么。那主日应该是你更多来读来思想来学习神话语的时候。那不要为自己安排其他的啊，那使到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安息日里面身心灵不能够得到神所愿意我们得的安息。那我们也不要就是在这一天里面，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可能你就说哇，中当了在设条规了。然后我希望你不要错，我是告诉你不要忽略要守安息，那不要再就是为自己安排。那如果你在这一天跟不信主的人一起在那里游戏玩了啊，那你他们为着赚钱忙，你也跟着他们一起赚钱忙，那你告诉人说我信靠这位神啊，那你连他的话语的吩咐你都行不出来，那你怎么样 来见证啊，见证我们的主呢？那让我们知道说，安息日是属特殊的一个日子，那是主愿意我们把它分别出来遵着他的心意来守为圣洁的一天啊。那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照着神的照着安息日的主的吩咐，照着他的心意来守安息，而不是让我们在这一天与世人一起的在那里行罪恶得罪神。就是帮助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早晨再一次的来思想这熟悉的一个课题。主，我们知道你一再的把这样的教导来提醒我们，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像那些不顺从你话语的以色列民一样，虽然主你差派先知一再的警戒，但是人却把所听见的当着耳边风，不愿意照着主你的心意来行，不愿意守住，不愿意靠着你的你所赐的恩典来守住你所颁布的律法，特别是遵守安息。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在过去的日子里曾经犯错得罪你，让我们都认罪悔改，让我们愿意照着主你的心意，照着你所愿意的继续的来在前面，特别是在安息日的当中，让我们不是在这一天与世人浑浑噩噩的来度过，让我们在这一天不是为着自己的娱乐玩乐来把这一天来荒废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像世人一样都把这一天当作是娱乐的一天，而是让我们甚至是愿意遵照你的吩咐，在这一天里面行你所喜悦的事情，在这一天里面让我们更是更多的来认识你的话语，更多的来遵行你话语所吩咐的，更好好的来服侍，来见证你，也特别是在这一天里面让我们更愿意趁还有机会的时候把福音带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属神你的人，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神名，阿们。